所以今天我们回到《使徒行传》第二章，让我们一同的再一次的回顾五旬节圣灵降临开启的这个新约的时代。所以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一同读到第42节，由我来读，我们来一同聆听上帝的话语。五旬节到了，门徒们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时有虔诚的犹太人从天下各国来住在耶路撒冷，这声音一响，众人都来聚集，个人听见门徒用众人的乡谈说话，就甚纳闷，都惊讶稀奇，说看哪，这说话的不都是加利利人吗？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乡谈呢？我们是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和住在美索不达米亚、犹太、加帕多加、本都、亚西亚、弗吕加、庞菲利亚、埃及的人，并靠近古利奈的利比亚一带地方的人，从罗马来的客旅中，或是犹太人，或是进犹太教的人，克里特和阿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乡谈讲说神的大作为。众人就都惊讶猜疑，彼此说，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还有人讥笑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来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呐，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喝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已出四初，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以色列人呢，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照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但神却将他的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囚禁。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致动摇，所以我心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经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已经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然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了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位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了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他自己说，主对我主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坐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就觉得扎心，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呢？”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应许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神所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的话做见证，劝勉他们：“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悖逆的时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弟兄姐妹们，这是今天上帝向我们所宣讲的话语。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不断追求不平凡的事物的时代，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光电充满着我们眼球的时代，每一天早上起来都有 breaking news， 每一天早上起来都有特大新闻，想要立刻的抓住我们的眼球，让我们多停留2秒钟。如果抓不住我们的吸引力，我们要做的就是划走，划走，下一个，下一个。这个时代的精神也影响了我们作为基督徒对于属灵生命的看法。我们今天的属灵生命的注意力和耐心也开始大大的缩短了。要知道，在古代的时候，在耶稣所生活的时代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人们去会堂去听拉比讲道，要讲一讲讲5-6个小时的。但是今天我们坐下来听一篇45分钟的讲道，就觉得已经快要不行了，更不要说我们要去参加一些什么超过2个小时的一个圣经的集训课程。我们今天的耐心跟注意力只能集中几分钟啊！今天有这个研究结果表明，我们成年人，也就是换句话说，在21岁以上的，对吧？从21岁到35岁的成年人的注意力的集中时间是10分钟，这是大概是10分钟左右。超过10分钟，你们的注意力就开始曲线性的下降。而小孩子的注意力甚至要用秒来算。你可以想象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头脑，虽然人类的科技在不断的进步，但是我们的大脑的功能却并没有随着一起进步。我们需要每周经历一些特殊的体验，否则我们就会觉得很无聊。而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知道，人生有许多许多的事情是平凡朴素的，是不起眼的，但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每一天都必须睡觉，没有一个人会觉得睡觉是一件令人非常兴奋的事情。我们小孩子哄睡是一件最困难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他觉得睡觉好无聊，睡着了什么也做不了，所以他要在睡前拼命的疯，拼命的把他的精力都把他想要释放的能量都释放掉。洗澡、刷牙、吃饭，这些都很无聊，没有什么会让你觉得特别感动的事情。但是如果你不去坚持这样做，你的身体会变得不健康。所以同样的，对于我们的属灵生命而言，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属灵生命当中，有很多的事情是平凡朴素的，但却是极其重要的，对于我们的生命生死攸关的。而上帝是如此的爱我们，在五旬节，上帝为他的教会设立了这些平凡朴素的蒙恩的管道， 一开始是借着圣灵大而可畏的这些神迹奇事去彰显，但是最终圣灵来的目的是为了向我们见证，在这些平凡朴素的管道当中，他设立了他救恩的途径。所以今天我们在五旬节的这个主日，我们来一同的回到那2000年前的五旬节，来一同看圣灵到底为我们见证了什么，为我们留下了何等重要的属灵的基业。所以我们首先要来看的是，在五旬节的确发生了一些超自然的一些很特殊的事情，这是当时的 breaking news， 这是当时的特大新闻。但是我们要来看的是，从这些特大新闻的这些超自然的事件，圣灵开始从超自然把我们的目光转向平凡和自然的事情。所以从超自然到自然，这是我们首先要来看的。我们从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开始来看，告诉我们时间，五旬节到了，门徒们聚在一处，然后天上有一阵大响声，好像一阵风吹过，充满了他们的屋子，然后就有舌头如火焰般显现出来，分落在使徒们的头上。然后第四节告诉我们，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也就是开始说外语，开始说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是吧？当然这里面他们说的是什么庞菲利亚语啊，什么本都语啊，这些。五旬节的确发生了特大新闻、超自然的事件，但是我们需要记得，弟兄姐妹们，五旬节事件是救赎历史当中的事件。所以如果允许我用一个拉丁的这个神学的表达方式，五旬节是 historia salutis， 是救赎历史当中的事件，而不是救赎次序当中的事件，不是 ordo salutis， 不是救赎次序当中的，而是救赎历史当中的。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说，五旬节不是在每一个信徒生命当中不断重复出现的事件，而是在历史当中一次永远的发生过了，一次性的事件。就好像出埃及一样，就好像在出埃及当中，上帝超自然的向埃及行了十灾，击杀埃及的长子，开红海，使以色列民走干地，对吧？这些的确是超自然的事件，但是是一次性的，不会在迦南地再重复出现了。因此，每当救赎历史发生重大的突破的时候，上帝超自然的救赎的工作就激烈的显现出来。但是这些超自然的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把上帝的子民的目光引向他在设立的平常的蒙恩管道。所以允许我简单的从旧约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例子，对吧？比如说出埃及的事件，那个是旧约最重要的救赎事件，是上帝在旧约的时候借着摩西设立他旧约的百姓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而在出埃及当中，我们看到了非常多的神迹奇事，石灾，对吧？然后什么尼罗河变成血，对吧？等等这些。然后我们看到，在整个出埃及的过程当中，上帝不断的用神迹来支持着他的百姓的生命。比如在过完红海之后，他们在旷野的路上，他们没有吃的，上帝给他们鹌鹑，对吧？他们说我们要吃肉，上帝给他们鹌鹑飞过来。他们说我们要吃饭，上帝从天上降玛拿给他们。他们说我要喝水，上帝从磐石生发活水给他们。这些都是神迹。但是你要注意的，这个神迹并没有一直持续到整个旧约时代。等到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进到迦南地应许之地，当他们真的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在约书亚记第五章第十二节，那里面记录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等到以色列民进到应许之地，吃了应许之地的出产，玛拿便停止了。为什么上帝超自然的神迹要停止呢？ 因为那个历史救赎历史阶段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他的目的已经实现了，他已经成功的供养着以色列民走过了旷野的路，于是等到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之后，就不再需要玛拿了，也不再需要不断的开红海，再开红海，对吧？你想要一个旧约的以色列民，他的爷爷那辈儿了，对吧？是出埃及的，然后他爷爷跟他讲故事，睡前故事啊，是吧？哎呀，你不知道啊，耶和华神曾经大有能力带我们出埃及，我们曾经亲眼的看到埃及尸横遍野啊，这个尼罗河的水变成血啊，然后天上哇黑暗之灾，然后长老的儿子都被击杀致死，然后我们走着干地过了红海，啊，然后这个以色列的小孙子说，哇，太棒了，爷爷，走，我们再去红海，你再给我演一遍，我也想看看红海开了是什么样，我也想看看玛拿从天上降下来什么样。没有了，你说怎么没有了呢？耶和华不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改变吗？怎么没有了呢？爷爷抓着头说，哎呀，我也不知道，对吧？但是今天你要学了改革宗神学就知道了，对吧？这个就叫做救赎历史的时刻阶段过去了，就上帝做事的方式就改变了，上帝依旧在供养着他的百姓，上帝从来没有改变过他的信实，但是他供养他百姓的方式从超自然的降玛拿降鹌鹑变成借着在应许之地他所赐福的阳光雨露和以色列农民的辛勤的工作来生发应许之地的出产。所以上帝有没有停止工作？没有，但上帝工作的方式从超自然变为自然。而圣经的启示是前后统一的，当救赎历史继续发展到新约的时期，在新约时期上帝设立他新约百姓的时候，同样的我们看到就是五旬节，所以你们可以平行的比较五旬节和出埃及的事件，这两个事件几乎是平行出现的啊，在旧约时期上帝设立旧约百姓的时候是出埃及，而上帝设立新约百姓的时候是借着五旬节。同样在五旬节出现了大量的神迹奇事，但是上帝最终的目的是要设立平常的蒙恩管道，使徒们开始说起不同国家的方言，把福音传播开，并且借着神迹来证明他们所传的福音。但是圣灵是否一直要用这种途径呢？不是的，他是在这个特殊的时期设立了平常的蒙恩管道。那圣灵到底设立了什么平常的蒙恩管道？在我们读到的这段经文里面，你们读到了什么内容？你们读到了两个很重要的东西，对不对？一个是圣道的宣讲，彼得站起来讲了一篇道，彼得没有上台之后说这个，哎，看圣灵来了啊，来，我给你们变个戏法，哎，我给你们躺在地上哈哈大笑，我给你们跳一段疯狂的舞蹈，啊，我给你们灯光给我按下来，啊，然后我们闭着眼睛一起摇一摇，来，彼得没有，彼得讲了一篇以基督为中心的救赎历史的讲道，他从诗篇，从旧约的先知开始宣讲耶稣基督就是上帝所应许的拯救者，讲了一篇这个信息。然后接下来当这些人觉得扎心，他们产生了信心，圣灵用圣礼来坚固他们的信心。所以圣灵赐下来给新约教会两个宝贝，两大武器，两个属灵的遗产，那就是圣道和圣礼。圣道和圣礼，这就是五旬节发生的事情。首先，圣灵借着圣道来为圣子做见证，然后圣灵用圣礼为圣子做见证。所以我们先来看圣灵用圣道如何做见证。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曾经告诉过他的门徒说，圣灵会来的，当圣灵来的时候他要干嘛？他要为我做见证，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二十六节。因此五旬节标志着圣灵的见证 开始在这个地上拓展出来。而当圣灵开始做见证的时候，圣灵是怎么做见证呢？圣灵是借着话语，借着宣讲的话，借着福音的宣讲。而在这个福音的宣讲的过程当中，是通过让听众能听懂的语言。这些在五旬节聚集的这些人，他们听到的话是他们的乡谈，是他们最容易理解的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翻译圣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用母语来讲道。你说你可不可以去听一篇英文的道？当然你可以的，你有足够的英文的理解力，你最好你可以听英文的道，非常好。但是你为什么要跑到这儿来听中文讲道？是因为五旬节的道理。上帝要让他的百姓用他们的最熟悉的语言，最能够进入到他们灵魂深处的语言，把福音的真理向他们宣讲。而这个彼得对他们解释说，这就应验了旧约先知约珥所说的话。所以这就联系到了整个旧约的时期所有的预言，弟兄姐妹们，都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还记得摩西曾经在上山之后，然后他带着七十个长老，他按立了七十个长老，然后这些七十个长老开始在营中开始说预言呢。然后摩西说，我巴不得所有的以色列民都会说预言。而约珥则预言到，先知约珥说，到末后的日子，圣灵会浇灌给他的百姓，到时候所有的他的百姓都会说预言。所以你在想说，这是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旧约的时候这些长老们所说的预言到底是什么？而彼得在这告诉你了，整个旧约的时期，不论是先知不论是这些被圣灵感动的长老，还是大卫，他们受圣灵的感动所说出来的预言，就是在预言耶稣基督的救恩的。他们的预言不是在说一些其他的事情，不是在预言下一届这个某个国家的选举将会怎么发生，对吧？这些不是圣经里面先知们，耶和华的先知们所关注的事情。耶和华的先知所关注的事情是耶稣基督的救恩。而接下来彼得在五旬节就开始解释了这个预言的具体的内容。我们一起来看第二章的第22节，彼得开始解释了这些预言到底是什么。他说，以色列民呢，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的异能奇事神迹，把它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所以开始解释了预言的内容，包括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工作。然后接下来第23节，他既按照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付于人，你们就把他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所以这预言内容包括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死。然后接下来他说24节，神却把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是不能被死囚禁。然后接下来他引用了诗篇向我们解释，这是大卫所预言的。大卫诗篇里面就告诉了我们耶稣基督会从死里复活，所以这是预言的另外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然后从33节他告诉我们说，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这是在说什么？在说耶稣基督的升天，就从父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浇灌下来，就是你们所看到的。他们在说的就是这些事情。所以旧约的先知的预言到底说的是什么？圣灵来到底要怎么做见证？圣灵来怎么给耶稣做见证？就是彼得刚才所说的这些话，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工作，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的升天，这就是圣灵给耶稣所做的见证。而这见证如同活水的江河从彼得的口里流淌出来，进入到了 当时听的三千人的心里，把他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灵魂复苏过来。而这就是圣灵重生的力量，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而接下来，弟兄姐妹们，圣灵不仅用圣道为圣子做见证，接下来圣灵用圣礼坚固他的见证。这是我们今天之前也已经读到过的，就当这些人听到了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宣讲，他们觉得扎心，他们就想说，那我们到底该做什么？于是彼得告诉他们，他们应该做什么。彼得告诉他们，他们应当使用圣礼来坚固他们的信心。彼得说，你们应该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为什么要受洗？原因是你们的信心需要被坚固，你们需要真正的看到我所宣讲的这个福音在你们的身上得到了印证。圣礼是什么呢？圣礼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的记号和印证，这是我们改革宗的语言，记号和印证，或者标记和印证。标记英文叫做 sign， 印证叫做 seal， 这两个事情是不可缺一不可的。标记了，圣礼标记了耶稣到底做了什么，比如说洗礼，当水洗去我们身上的污秽的时候，这向我们彰显了我们灵魂的污秽需要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去。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当我们看到那个饼被掰开的时候，在我们面前破碎掉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被破碎掉了。当我们看到那个杯红色的葡萄酒，我们看到的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的宝血，所以这是标记的工作。但是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印证的工作。印证，印证什么呢？印证的不是我们的信心。我们有的时候特别是在现代的教会里面有这样的一种错误的认识，就是把圣礼当作是我们在向上帝表达我们的忠心。好像圣礼仿佛是我们做给上帝看的一个行为。你看上帝啊，我多么信你啊，我多么真诚啊，我多么悔改啊，所以我要来受洗了，所以我要来领受圣餐了。如果我上一次的悔改不够真诚，那我可以再洗一次，对吧？我这次变得真诚了，所以我可以再洗一次。我第三次还是觉得不是很真诚，我就再洗第四次。这是重洗派的思想。重启派的思维方式，把圣礼当作是我们对上帝表达信心的途径。但是什么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圣礼是人设立的？圣礼从来不是人设立的，圣礼是上帝设立的。所以圣礼有什么用是上帝说了算的，所以圣礼是上帝在用来向我们表达他圣约应许的真实性，是上帝在向我们表达他到底有多 serious。 上帝说，你想知道我拯救你的决心有多 serious 吗？我有多认真吗？我告诉你，看到那个水了吗？那个水就是耶稣的血，只有借着这个耶稣基督的宝血，你的就像这个水一定会洗去你的污秽，身体的污秽一样，对吧？你每天回家忙活一天了，风尘仆仆忙活一天了，你要干嘛？你要去洗一个澡，对不对？你回去进shower，啪一喷，你的身体就洁净了。你不会怀疑，对吧？你进你的浴室之前，你不会想说，哎呀，这个水是不是真的能够把我洗干净啊？你不会想说，等会儿咱们换醋试试。你不会想的，对不对？因为你如此的确定水能够洗去你身体的污秽，所以上帝为了要让你对你灵魂污秽得洁净的这件事情有极大的信心和确定性，上帝用水作为洗礼的外在的标记。他说，就好像你可完全确定 水能够洗去你身体的污秽，我告诉你，你灵魂的污秽一定会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去。就好像你身体饿了要吃饭，你的生命需要用饭来维持，你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对吧？你要十顿不吃试试，但是荒野求生的，我喜欢看荒野求生，你看那帮人饿的，哇天哪，饿的就那掉秤掉的，最后生命体征都快要不行了，对吧？所以你要是长时间不吃饭你会怎么样啊？你会死的，对吧？让王一牧师告诉你，孩子们，长时间不吃饭会死的。所以食物是维持你生命的来源，而上帝想要告诉你，你真正的生命的来源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是他的身体，他是喂养你生命的最终的营养，他是能够喂养你直到永生的。耶稣说，你人吃了地上的玛拿还会死的，但人若吃了我就不会死。而上帝说，这是真的，你要想有永生，永恒持续到永恒的生命，你需要永生的食粮，那永生的食粮是耶稣基督。所以这就是圣灵在向我们保证的事情，这就是圣灵的见证。弟兄姐妹，什么是圣灵的见证？圣灵的见证就是用宣讲的圣道让我们听到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应许给我们的拯救的消息。圣灵的见证就是用平常普通的水、面包、酒去印证我们所听到的福音是完全真实的。当圣灵用这两样做见证的时候，教会就被建造起来。你看到了吗？圣道跟圣礼和教会的建造都在一起。那一天受洗的约有3000人。然后接下来他们干嘛？第42节，这是圣灵做见证的最终极的目的。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圣灵对基督的见证在地上的有形的彰显就是教会，教会是圣灵做见证的地方。教会不一定是你做个人见证的地方，但是教会是圣灵为基督做见证的地方，这是更重要的见证。你的见证并不那么重，你我的见证不那么重要，对吧？我以前曾经多么多么多么坏，多么多么不好，多么多么颓废，生活多么放荡，然后哇啦，我现在变成一个多么多么好的人，这个见证没什么意思，你不需要，我也不需要在这儿给你讲，但你需要的是圣灵为圣子所做的见证，而这个见证借着圣道跟圣礼，如此的朴素，但却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的追求特大新闻的时代，我们看的太多的声光电的刺激，以至于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变得极其的虚弱。因此我们特别的需要恢复那个平凡的圣灵的工作。圣灵在教会里面设立的是平凡朴素的蒙恩管道，你今天不会再听到在2000年前那些超自然的现象，但是你今天可以知道你与2000年前的五旬节的连接的点是借着同样的像彼得所宣讲的圣道，你今天听到了同样的福音，像彼得当时所施行的洗礼，今天你们同样受了一样的水洗归入到基督，就像2000年前的圣灵设立的使徒的教会恒心地持守他们的教导，掰饼祈祷，今天你们在这个地上，在恩约教会，你们每个主日来也是同样的掰饼祈祷。这就是圣灵今天继续不断地做的平凡而超自然的见证。 因此愿上帝帮助我们，能够从圣灵的见证，能够领受圣灵的见证，从这些见证当中汲取到我们获得永生的食粮。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满心的感谢你，你是信实不变的主，你在2000年前借着那升天的救主所差来的圣灵，在五旬节设立了新约教会的根基，就是福音的宣讲和印证那福音的圣礼，而这两样如今也延续了人类历史2000年的时间，也依旧真实不变，在今天在我们所生活的当下也鲜活地为耶稣做着见证。而主要我们感谢你没有叫我们的心麻木，而反而借着你的圣灵在我们内心工作，来生发信心和悔改的心，如同那2000年前的3000人一样。而主啊，我们也知道你信实无伪，你也必定借着基督的身体和宝血来喂养我们的生命直到永生，因此让我们怀着信心来到你的桌前来领受这些恩赐。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